好，现在是第16章的1到27节，就是完结了。这个是我们的第二部分的大纲。那我们要下山了，已经到了山脚了。到了山脚之后就很轻松了。毕竟问安和总结呢，其实没有什么深奥的东西。但是像之前所说的，到底保罗他所传的福音是不是真的呢？是不是真的可以对现实产生影响呢？还是只是说？只是一些抽象道理。那我们经过了之前的 Andy 的结构性大能的分享，他跟 Andy 跟国家的关系，跟基督徒群体、世俗群体的关系，还有我们在相信的白昼当中，我们要怎样有好行为，还有保罗所传的福音，他的恩典到底怎样去让现实真的是合一，不仅是嘴上说说。那最后呢？就到了问安了，就是他是跟弟兄姊妹有紧密关系的，有紧密的团契，所以这个合一是真的。我们就来看，这个是今天的大纲。但是我们在这个，我们今天会分成两大部分，一个呢是这个16章，就是我们会分享一下16章的内容，有这4个部分。但是呢，这里的结构呢是有点特别的，因为像这里所显示的，他将劝勉跟祝祷呢中间是插入了问安，就是一般会觉得很奇怪嘛，为什么不直接把问安都问安完，然后再劝勉，然后再祝祷呢？而是将这个问安穿插在第17到20节，还有第25节到27节之间呢？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呢，那分成3点。要探讨的内容，第一个是25节到27节的祝祷内容是有什么意义呢？还有第17到20节的这个劝勉有什么意义呢？还有为什么他要在这两个部分中间插入问安呢？毕竟看起来有点不整洁吧。那不如呢，我们来读这个25到27节，从我开始。你要到若成，唯有上帝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历代以来的隐藏的奥秘的启示，兼顾你们。
这奥秘如今显示出来，而且按着永生上帝的命令，借众先知的书指示外面，使他们因信而顺服。
愿荣耀借从耶稣基督归给独一全知的上帝，直到永远。阿门。
是，谢谢。这里这个祝祷呢，可以说是在新约里面最美妙的祝祷了，因为它贯穿了过去、现在和将来。毕竟他提到先知的书，也提到耶稣基督，也提到万民，从今时一直直到永远。所以这个罗马书的最后的祝祷呢，是最精彩的，这个范围最广阔的。而且呢，这里也有个首尾呼应的味道，就是。我们可以回顾第1章的2到5节，那不如从申牧师开始吧。下面的
这福音是上帝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
知道他儿子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神圣的灵说，因从死里使人都复活，用大能显明他是上帝的。
我们从他蒙受了使徒的启示，为他的名在万国中使人因信而信。
没错，所以从这个结尾呢，也呼应了我们一开头，就是讲了福音的来历，福音是怎样在先知的书当中被指示、被显明，然后如今呢，他要借着保罗将他的福音传遍万邦，就是使人信而顺服。所以，那我们看他的保罗的口吻，那真的是口气太大了。毕竟，我们看第25节，唯有上帝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这个听起来是不是太有自信了？就是一般人不会这样讲话吧？只有保罗能够这样讲话，为什么他能够这样讲话呢？是因为保罗他所传的福音呢，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且保罗所传的福音是真的，因为 就像他在别的地方呢、啊，在加拉太书里面有讲过啊，如果有人传福音给你们，跟我保罗所传的不一样，所领受的不一样，他就要受咒诅了。嗯，所以非常的排他。还有他说自己的这个福音的所传的呢，是照着耶稣基督的启示而来的，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从人教导。所以他的福音呢，是直接从神所启示所得来的，不是自己这么聪明啊，是这个法利赛人精英的啊，犹太人的精英，不是自己学了很多东西所得出来的一个结论，而是耶稣基督他直接启示给罗的，所以他虽然呢没有见过耶稣这个登山显荣的画面呢，就像彼得那样。但是呢，主也是亲自的向他显现。我们都知道保罗是怎样在这个大马色的路上，被主的光照摇瞎了。之后呢，就是后来信了耶稣，所以他的权威呢，跟其他的使徒丝毫没有差别。即便他没有跟耶稣他的肉体一起生活过，所以保罗他所传的福音是真的，是真的啊，真真确确的。而且这里也提到三点呢，就像我们刚才那个祝祷，有三个重点，一个是先知的宣告，一个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实现，还有就是如今向万民所彰显。那先知宣告呢，这个也对于我们一直很强调的这个罗马书很强调的这个三重的信心啊，那三重的信心呢，我们之后会再回顾了。但是这个结构呢，是很对应三重信心的，就是第一个是神的信实，神的信实的应许，神的信实借着先知的宣告所应许，他早有预言了，他早有预言，耶稣基督他会再来，哦，他会降临，然后会复活再来，所以那罗马书也是随便翻翻呢，都可以看到的旧约新闻了，尤其是保罗特别喜欢引用先知书上面的，还有诗篇，啊，就是包括。当然还有律法书了，但是保罗是大量引用旧约新闻来佐证他所传的福音是真实的，是有旧约的这个新闻来做见证的。第二个是耶稣基督的信，成全了神信实的应许，先知的预言已经在耶稣基督的信里面呢实现了。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以基督的眼光来解释旧约新闻，所以保罗每次引用完这个先知书或者是哪些旧约新闻呢？他总是在基督的眼光里面去解释啊，就像我们看到旧约里面，原本我们只看旧约是不明白这个亮光的，所以如果不是借着新约呢，对旧约就没有正确解读。如果不是耶稣基督，那旧约的道理就没办法真正的被显明出来。那我们就借着保罗他对先知的这个旧约的经文的解释，来明白耶稣基督的拯救和工作呢。早已经被预告了，而且他已经照着所预言的已经实现。还有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以信心来回应神的应许跟拣选，就是我们借着基督领受了原本应许了给这个以色列人的恩典，那以色列人呢，也一定会将这个，他们会重拾原本预备好他们的。预备好给他们的恩典，就像之前所说的，他们现在不信，就是反而会因为我们的信而嫉妒我们，然后就会回转了。所以我们要留心呢，就是到底我们听到的福音跟保罗所传的是不是同一个呢？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以前有某一刻的时候是讲到了这个菲律宾马尼拉的那个基督的教会啊，就是我分享过我的经历。那个好像是大公书信里面，不是罗马书，但是没关系。总之啊，我们看到很多异端呢，就是要分辨他们是不是合乎真理、合乎保罗所传的福音，非常容易分辨的，到底是不是以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为中心呢？这个不需要多说了，大家可以回顾一下。那。而且我们要特别提醒的呢，就是保罗的这个任务呢，也是教会的任务。教会的任务就是宣讲耶稣基督。那神学的任务呢，就是他需要检验和批判教会的宣告到底是不是真的。 所以呢，神学呢必须要对教会忠心，就是像保罗一样，只知道耶稣基督并那钉十字架。那保罗对耶稣基督对教会的这个福音宣讲呢，也是忠心耿耿，一心一意。他既然为我们立定了这样的根基呢，那我们就要谨慎的在上面建造。其实这个关于神学要对教会忠心呢，这个对我的提醒也很大，因为呢，我是很喜欢看书的，而且也不仅是喜欢看那些跟基督教有关的书。就是各种乱七八糟的都会看，看很多，无论是文学作品也好，或者是一些有趣的哲学书，但是呢，有时候呢，会觉得这个看小说太吸引人了，但是有时候就会还挺沉迷的，就是觉得好像读神学书都没有那么有味道了。不过呢，我觉得再接触别的这个。别的东西的时候呢，就是跟教会无关的东西的时候呢，一定要抱着祷告的心，就像读小说，虽然里面很多风花雪月，而且很多乱伦的情节啊，或者是什么这个儿子的父亲爱上了自己的妻子之类的，就是可能如果不信主的话，会觉得这个太美了吧，而且好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在基督里面呢，看这些东西呢，就是要保持一个距离了，就是。所有的知识呢，它是反映了我们现在世界上面的各种问题。那我们就要抱着我们对教会的忠心，就是按照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去批判这些事情。那我还是挺喜欢看的，但是无论我们是看电影也好，玩游戏也好，或者是做各种事情都好，都要像保罗一样，只知道耶稣基督并那钉十字架。好，那我们继续。哦，到了睡眠，刚才读到，哦，好的，哦，没关系，那我们可以跳过。是，弟兄们，我们轮流来读。是。
不是自己的豆腐，
用
花言巧语诱惑老师人的心。
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于众人，所以我为你们欢喜。但我愿你们在上善聪明，在恶善愚拙。
那是平安的上帝，他要把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你们同在。
是哦，对，我们今天这个经文不是按照顺序的，是从最后面开始到前面的。就是，应该我们在读的时候都觉得有点奇怪吧？就是为什么他要在保罗要在问安之间插入这一段劝勉的？好像把那个节奏打乱了。因为劝勉之后呢，又插入了问安，然后再到这个祝祷。好，那这里的主旨呢？第一个呢是关于要防备这个假先知和假教师，那到底它里面所指的是什么人呢？但是重点呢，上个礼拜我们豆豆传道呢也是他的讲道是关于分辨这个麦子跟稗子，有点异曲同工。但是重点呢，不是说我们要分辨说谁才是这个稗子，到底这里所讲的是什么人呢？然后在我们这个教会中心呢，就出现了这个内斗了，就是有点批斗的味道啊。但是并不是这样了，我们也要反躬自问，到底我们是不是假先知和假教师？首先，他提到了这个杜甫这个词啊，只服侍自己的杜甫，第十八节那里。那当然了，这里。它当然可以指之前的这个提到的饮食的问题，就是饮食可能会让我们彼此之间跌倒嘛。有些人不吃这个猪血，有些吃的，然后就说那个吃的不对。但是呢，我们要从这个更加广的角度来理解，就是那些 以自我欲望为中心的人，不顾及这个邻人的喜悦的人，像这里第15章2到3节所讲的，我们个人为要让邻人喜悦嘛，让他的益处得造就。那这里所指的呢，就是跟这个经文相反的人了，就是不求别人喜悦，只求自己喜悦。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关于新生的样式，就是这里所讲的是违背所学之道的第17节，就是虽然可能我们已经受洗了，已经学到了很多关于圣经的道理，但是我们的行事为人呢都没有新生的样式，屡教不改的，那就是跟这个经文相反的。我们行事为人都没有新生的样式，虽然跟他同死同复活了，那可能洗礼是真的是做个样子，所以指的呢就是这种状况。还有呢，就是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说恶已成善呢？就是那些特别喜欢耍嘴皮子的，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说，那不是说神的意可以在我们的恶上彰显出来吗？那我们都说神的意不是就可以更加得彰显？那这个是毁谤了，就是把这个神的道给曲解了，这等人被定罪是应该的。还有第14到第15章互相指责的，就是关于第14到第15章是关于软弱跟刚强嘛，所以有些人呢，就是如果我们总是很执着于自己的这个意见的话呢，一认真起来的话，就会分党结派了，就变成了外邦的基督徒看不起犹太基督徒，或者是反过来，那这些呢都是不应该的。所以这里所指的呢是这种状况，那我们中间也有可能会出现这种状况，不一定是指哪个人。但是呢，最重要的是第20节所说的，那是平安的上帝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就是他在哥林多前书后书还有以弗所书提到的，那些不信的人被这个世界的神明弄瞎了心眼，看不见基督荣耀的福音。还有我们的征战呢？我们在这个相近的白昼之中，要征战的兵器呢，是不是血与肉气的？是属灵的。所以，虽然教会还有我们会经历各种内忧外患的，就是教会又有内斗啊，外面又有很多迫害，但是神已经应许他必然会得胜的。所以，这个是保罗的劝勉。这个马丁路德的一首诗歌呢，我挺喜欢的，是坚固保障了。他这歌词写得特别的好，纵全世界充满鬼魔，恐吓要将我毁灭，我们不怕，因有神旨，靠属真理必告捷。幽暗之君虽猛，我们也不心惊，狂暴我们能忍，因他永行已定，主言一出即倾倒。有没有听过？是这个应该是要用管风琴来弹才可以。如果用钢琴的话，还挺难唱的。但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诗歌。就是马丁路德呢，他是对音乐非常重视的。他觉得说，第一是神学，其次就是音乐了。所以马丁路德创作了很多诗歌，这个是他最有名的一首诗歌之一。而且这个是信义中的主题曲吧，可以这样说，就是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校歌，这个应该是信义中的这个宗派的歌，好，继续，那我们就到了这个地方了。问安，为什么他会将问安插入这刚才我们所提到的2个部分呢？一个是祝祷，一个是劝勉。那我们很难去猜到底保罗他的真正意图是什么啊，但是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那关于因为问安的部分呢，提到了非常多的人名，有30多个，但是呢，我们今天不会一一去介绍他们，所以我们提到的人名的背景呢，就不会一一的解释了。我们可以随便找一本解经书，然后都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很不错的、很详细的解释。那就是今天可以将焦点放在别的地方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提到了很多的人名，那这也是表现着保罗跟这些弟兄姊妹非常具体的合一，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软弱跟刚强的合一，好像没有指名道姓嘛。但是保罗呢，他写了这么多人名呢，说明他是亲身跟这些弟兄姊妹有团契的，是面对面的跟他们有交通的，不只是提他的名字是哪里风闻了某个人。给他讲两句赞赏的话，并非如此。所以，如果在劝勉跟祝祷之间插入问安呢，那也意味着说这个保罗是弟兄姊妹之间的一员了。所以我们也可以回顾之前的保罗，他写这个罗马书呢，是不是说他要在罗马教会大肆宣讲呢？然后专挑这个罗马教会的问题。凭着自己的能力，因为保罗很厉害的，他是不是觉得说我对罗马教会很多事情都不满意，因为我自己有使徒权柄，你们都得听我的，并非如此，而是保罗非常的谦卑。像之前说的，保罗很肯定他们的信德，这对他们的信心非常的有赞赏。而且呢，他特别提到一个词是叫提醒，他是要在一些事情上面提醒他们，不是说我要教你们什么。所以，这些人名呢，都代表着一种很真实的和好，就是呢，保罗所传的使人和好的福音，真的是真的。而且，即便保罗他从前呢是很大力的去迫害教会，而且一开始门徒都不太相信他，就是不太信任他，觉得说他以前迫害教会这么勤奋。现在居然是使徒，要成为我们的一员，不能接受。所以一开始呢，门徒对他都很有怀疑啊，除了巴拿巴接纳他，那是想要是我们今天有个犯了很严重的罪的，后来又悔改的弟兄回到我们中间，就比如说摩公安好了，那我们容不容易接纳他呢？一定是非常的困难的。但是如果保罗可以提得出这么多的人名，这么的亲切温柔，那从这里可见呢。保罗是确实的，很广泛的跟这个弟兄姊妹建立了很亲密的关系。虽然他的身体离开了，虽然他的身体不在他们中间，但心却没有离开。所以这里的重点呢，是在于说，特殊的职分不等于他是特殊阶级啊。即便保罗他是有一个很特殊的外邦人的使徒的这个职分，是神所赐给他的。但是呢，不代表说他就真的比别人强。毕竟保罗也教导别人说，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嘛。所以保罗并不因为自己是使徒就觉得自己特别的厉害。因为我迫切的想见你们，要将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得以兼顾。也可以说我在你们中间因你我彼此的信心而同得安慰。所以保罗是需要其他弟兄姊妹的，不是说他自己领受了神的恩赐就可以自立自强了。所以属灵恩赐只有一个，不管延续多少年也不会改变的。保罗他是弟兄姊妹中间的基督身体的一份子。像耶稣说的，谁愿意为首？谁就知道众人的仆人，所以保罗跟大家一样都是平等的。而且他在其他地方呢也有提到说，大家不要分党结派啊，不要说这个是跟从亚波罗的，那个是跟从保罗的。但是呢，重点是我们都不可以建构偶像，因为大家都是属于主的。所以，我们各自都是肢体。耶稣基督他是恩赐的源头。保罗在基督里面所领受的，和保罗分给我们的，是同一份属灵恩赐。保罗是其中的一位肢体，他也要因为其他肢体的信心而同得安慰。所以保罗他作为领袖呢，他确实是走在弟兄姊妹前面的。没有错，领袖是要走在弟兄姊妹前面，但最重要的呢是，也要走在弟兄姊妹中间，就是即便是走在前面呢，也是肩并肩的走。如果使徒保罗，他也需要有弟兄姊妹的，即便是使徒保罗呢，他也需要身边人的紧密支持。 那我们今天做领袖的，那就更加应该这样，就是如果保罗他有这么强的能力，他还需要有这么实质的支持，那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更加需要啊，而不是在很远的地方呢，牵着一条绳子拖着大家。那这个是保罗他做领袖的精神，真的很值得我们好好学习。这个就是可以。好，所以我们这个第一部分呢已经完结了，就是毕竟问安呢这个部分还是没有什么太过深奥的东西，但是我们将这个时间呢多点放在我们罗马书的总结上面了。那这个中心呢，罗马书的中心就是因信称义，这个大家真的是耳熟能详了。那不如我们呢，是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吧，从我开始到肉身。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因为上帝的意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意日本并以致履行。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
还有第19节，马
这
上。
种植物期望成为上帝的种子显出来。
是，那这个呢，是我们，这是罗马书的很重要的重点。这两段经文，神的大能和神的义，还有就是受造之物千万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哦，还有因信得生。罗马书的中心呢，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他是神的大能，而且神的义呢，是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之中显明的。因信称义就意味着因着信。我们跟神恢复正确的关系，因此也就恢复了人跟人之间的，还有人跟万物之间的正确关系。所以信就是以信心来回应神的应许，以行动来回应，还有参与关于神的故事。所以一人必因信得生呢，就是跟神有正确关系的人，就因信心得生命。而且这个得生命呢，不仅是人得生命，万物也要得生命。所以，我们一般会就是福音派的教会呢，或者是一般来讲会将这个因信称义呢，想成比较是个人的事情了，就是可能是我想象中有个法庭，然后神宣判我称为义了，我的罪都已经不再被计算了。那重点呢是这个信心和这个义呢，怎样影响我们的世界，影响我们的群体。还有影响我们个人的生命，因为神他既创造了可见的世界，也创造了不可见的世界，这个我们之后会提到了。所以，我们罗马书呢，它的范围是极其的广泛的，不仅是关于我们个人的这个生命问题。所以因信称义就是因信跟神有正确关系，义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用跟神有正确关系来理解，因信信而顺服，信而顺服就是一体两面的。只有信靠的人才会顺服，也只有顺服的人才会信靠。所以信心一定会带来行为。所以为什么我们这次的罗马书的副标题叫《生命之书》呢？就是一切都要因信而得生命，因人的信。好，那称义与合一呢？就是关于不前不义的问题。称义是有横向也有纵向的。就是不前不义呢，它是两个向度啊，一个是横向的，就是所有人，横向是关于不义了，不义的话就是所有人，无论是群体还是万物，到底要怎样因着人跟神的正确关系而被影响的？还有不前就是人对神的，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个人要怎样跟神恢复正确关系呢？所以个人和群体还有万物。都要在神的意志中被更新，神的荣耀在终末必然临到全地。所以呢，不前不义呢，它是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就像亚当夏娃犯罪之后，那个地也长出荆棘，就会很奇怪啊，为什么他只是违反了神的命令？那关这个大地什么事呢？这个大地干嘛也不听话了，长出了一个原本不是神创造的东西？所以这也是可以影响世界的，影响物质世界。像这里这个图画，我们在第一个 罗马书上的时候呢，经常引用，这是我自己画的，应该比较具体了。就是如果神跟人有正确关系的话呢，那人跟灵人、跟动物、跟自然界、跟其他万物的关系呢，都会正确的。但如果神跟人的关系破裂了的话，那人跟其他万物的关系也就破裂了。所以重点是呢，首先我们要成为敬虔的人，就是跟神恢复正确关系。然后才可以跟人，还有跟其他的万物恢复正确关系。这个也是创世纪的一个记载嘛，就是神照着他们的形象呢，造了我们人类。他要让我们管理海里的鱼、天空的鸟、地上一切的，所以人是大地的管理者啊。如果人跟神的关系错误了，那我们就没有做好这个大地的好管家的身份了，那万物自然也就败坏了。所以人在这个创造物之中呢，在自然界之中呢，我们的地位是至关重要的。要不然，就像今天为什么这个环境污染这么严重呢？时不时要听到说哪个核电厂又爆炸了。如果我们将大地成为了我们奴役的一个对象呢，只是为我们人类服务呢，那这就是我们罪的显现。是。那到底有什么解决方法呢？这个就是我们的罗马书里面所揭示的这个解决方案。三重的因信而称义，这个是非常的重要，而且呢，跟我们以前所，一直以来所认为的呢，有点不一样，也有点难懂了。那首先就是我们以这个经文为中心，第三章的30到31节，既然上帝是一位，他就要本于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接着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这样，我们借着信废了律法吗？绝对不是，更是巩固律法。那这里出现了三个信，可是呢，我们都是看中文的啊。那当然，这本书呢有更加详细的一个解释。我们在第一次的这个罗马书关于导论的部分呢，我是有解释过，但是呢，我想这里简化的这个讲法呢，应该可以让我们更好理解。第一个是本于神的性，神的信实，本于神的信实的意思就是关于旧约到新约的故事和应许，就是神在历史中的计划。在我们今天一开始提到的这个先知书呢，已经是将神的计划显明出来了，已经是有神的应许，他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就是关于耶稣基督，他要道成肉身，他要复活，他要再来的事情。第二个是借着耶稣基督的信，那这个耶稣基督的信呢，在第3章还是第4章的时候，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如果我们看和合本的话，他写的是因信耶稣基督，但是他有个小注脚啊，他有个小注释的，应该和合本也有，就是他翻译成借着耶稣基督的信，它就变成了一个短语，所以这个信呢，它不是一个动词，是一个名词。耶稣基督的信就是他道成肉身，信而顺服，死而复活。所以耶稣基督的信呢，他成全了神的信实的应许，一定不会落空。那最后呢，就是我们借着信嘛，我们借着信参与神的故事，还有参与耶稣基督的信而顺服，死而复活。就是我们的受洗，那我们呢，就是被邀请回应神的计划，所以这个三重的信呢，三重的因信称义呢，就像衣服的这个褶皱一样，环环相扣的，三者是不可分离的，要是缺少了任何一块呢，神的拯救计划都要落空，但是绝对不会落空，就是以前我们可能非常强调神的绝对的主权。一般我们都会认为说人是处于很被动的状态，但是我们要知道说，神拣选我们，将他的恩赐赐给我们，是要让人跟他一起同工的，所以他邀请我们同工呢，就代表着我们有尊贵的身份，我们是他的宝贵的儿女， 所以我们才会说第三点，我们借着信不要参与神的故事，回应他的呼召，是有爱的表现。如果我们不是他的儿女的话，没有这种尊贵身份的话，那怎么有资格跟他同工？所以呢，我想第三点，我们借着信呢，是我们会比较容易忽略的地方了，就是忽略了我们作为人的这个责任。这个可以好好的琢磨琢磨，但是我想这个会对我们对信心这个事情有更加丰富的理解。信心不仅是很单向度的，不仅是一个动作。那这里就是，应该算是比较简单的去梳理了一下整卷罗马书，它到底是每个部分在讲什么。但是呢，我也是希望说用右边的经文来作为一个基础。那不如我们也来从我开始吧，一人读一句吧。因为万有都是在它里面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权位的、统治的，或是执政的、掌权的，一概是借着他为着他造的，少了个一字。的肉身。
因着信，我们听到这宇宙是借上帝的话造成的。这样看得见的是从看不见的造出来的。
这句话，上帝使万有与自己和好，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铸成了和平。
是，谢谢，非常好。所以罗马书的一个重点呢，就是第一个是我们跟神和好。其次呢，是我们跟人还有跟万物很好，就是合一了。万有都是在它里面造的，在耶稣基督里面造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都是借着它造的，都是有目的的。这个宇宙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看得见的是从看不见的造出来的。还有跟罗西说，借着他，上帝使万有与自己和好，是万有不仅是人跟他和好啊。就是万有和好的话呢，就意味着那个荆棘呢，在新天新地里面就看不见它的身影了。所以，可能现在自然界也有很多罪的产物，除了荆棘之外，应该也有其他看起来很可怕的生物吧。好，我们来梳理一下。首先，这个第一章呢，第一到第十七节呢，是关于开场白，就是关于保罗的使徒身份，他的任务。问候和处死，然后我们可以看见呢，这里的结构呢非常的工整的，这个是在我梳理的时候发现的，原来是如此的工整，这个应该是我们可以更好的将罗马书看成一个整体的这个方法吧。可见和不可见的不合，因为在第一章到第三章呢，他就讲到人类跟万有的关系，他首先是从一个很宏大的这个角度呢来看，到底对这个世界造成了什么影响。然后讲到了，无论是外邦人跟这个犹太人，都是活在了罪的权势之中。就是犹太人不要觉得自己很厉害，是神的选民。然后在指责那些外邦人，但是他们自己也是一样的，在什么事上认的人，就在什么事上被人认同了。所以第一到第三章呢，是关于罪的权势跟重罪，到底罪对这个世界还有我们个人造成了什么影响呢？这就是可见和不可见的不合。其次呢，是第三章的后半部分到第四章，因信而与神可见的合一，这就是神对罪的回应。他的回应方法呢，就是因信称义。这里举了一个非常对我来说印象比较深刻的例子，就是亚伯拉罕的例证。亚伯拉罕呢，就是。萨拉他90多岁的时候才生以撒，他以为他本来不会有子嗣的，结果呢90多岁生了，就是之前也提到说，女性呢应该在30岁之后呢，这个生产的能力就走下坡路了，而且到了某个岁数之后呢就停经了，停经的话呢就是意味着没有卵子了，就是那卵子可能这辈子呢只有固定数量，如果停经之后就停止排卵了。所以，按照这个现代的医学的角度来看呢，90多岁是绝对不可能生出孩子来的。而且，男人呢，男人的话是40岁之后呢，开始 生育能力开始走下坡路。那90岁之后，那亚伯拉罕好像比撒拉年纪还要大吧？他的精子早就已经失去活力了。所以呢，他们的身体呢都是如同已死，像死了一样的，没有分别的，就是一颗卵子，还有一颗健康的精子呢，是不可能无中生有的。但是呢，因为信心，因为亚伯拉罕的信心，萨拉在90多岁的时候，你想象一下，他居然凭空生出了一颗非常健康的卵子，然后亚伯拉罕恢复了他的生育能力，然后很健康的生出了以撒。非常健康，就是现在40岁之后已经是大龄产妇了，就是生产已经是很危险的事情了，何况是古代啊。所以这是个神迹啊，就是可见的合一的意思，就是因着信心，如果我们因着信心参与神的故事，故事是会改变的。所以我们现在听到很多神迹呢，特别是灵恩派的。可能我们很局限我们的思维啊，觉得说这个神迹仪式呢，以前才有，现在没有了。但是呢，我举个例子了，就是我有个弟兄呢，跟他很熟悉的，他不是去灵恩派了，他是改宗变成天主教徒。然后呢，他又就跟我分享说，他妈呢，被检查出有这个大肠癌之类的，然后瘦了非常多，就是。很不正常的瘦，然后呢，他就去看医生嘛，被检查出这个大肠癌，然后我朋友就非常的伤心了，他就将一瓶圣水，他在欧洲读书嘛，将某个教会里面的一个圣水，就寄回了他家里，让他妈喝，然后他妈喝完之后呢，他再去检查，我就发现说，哦，原来不是大肠癌，是别的癌，然后呢，是诊断错了。然后他又，我朋友又叫他妈喝圣水，喝完之后呢，又去看医生。那医生说，哦，这个是检查错了，又没有癌症。原来你可能是有什么焦虑症或者是抑郁症吧，所以送他去精神病院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就好了。所以我听起来呢，这个大家听起来也会觉得很神奇吧？那这个是圣水，喝了圣水之后。这个癌症就没了，还是这个医生2次都诊断错了。但是呢，我们可以用很多我们的理性去解释这样的事情。可是天主教徒呢，我可以体会到、感受到为什么他会改宗，就是天主教会是生生的在物质上面是活生生的教会。就是以前我去比利时呢，有个教会，有个教堂叫做宝血教堂。宝血教堂呢，就是它里面那个教堂正中央呢，吊着一个瓶子，然后到了每年的某个时候呢，那个瓶子就会自动的出现血，就是很神奇，很多人会去朝圣。所以天主教呢，他们有个部门叫做，圣迹部啊，就是去检验到底这个圣迹是不是真的，就他们专门有这个部门，所以。那当然，在我们看来呢，像我们宗教改革的这个，路德宗或者是改革宗背景的，都是很理性的，就会觉得这些太荒谬了吧，都是一些迷信。但是，如果我们觉得说教会在物质意义上面是活生生的，那其实对世界很大影响，就像亚伯拉罕跟萨拉一样，90多岁怎么可能一颗新鲜的卵子生出来呢？不可能吧？而且，即便是人工注射或者是培育，应该也没办法做得到。毕竟他的身体90多岁是没办法承受这样的生产能力的。所以，那圣经比这个我朋友的见证应该更加真实，更加的奇异。但是这是真的。那我跟我朋友呢，这个弟兄呢，跟他认识很多年了，后来改宗了，但是我们也从来不会因为教义问题而争吵了。相反呢，我认识他。很认识他，他是很有学问，而且呢也对信仰很认真。他跟我一样是在大陆家庭教会同一个教会成长，所以我很认识他，他是不会随便做决定。那后来呢，我就经常问他很多问题了，就是以前我身边没有天主教徒的时候呢，讲话都挑他们的错，或者是讲什么坏话，那很简单、很容易的事情嘛。那现在有了这个弟兄之后呢？ 我觉得自己需要更加多的理解他。那些唇枪舌剑的任务呢，就留给神学家去做吧。我们弟兄之间应该好好彼此相爱啊，所以我们要在多元中学习合一，这个是很宝贵的经验。那这个是个合一的好见证，毕竟我不需要为了这些细枝末节的事情去争论。所以可见的合一呢，我想是对我来说印象比较深刻的，对我比较大冲击。还有，我们继续到了第四章的23节呢，还有第五章，亚当跟基督罪的诠释和恩典诠释之间的对抗。然后到了下个部分呢，就是因信而与神不可见的合一，就是讲到我们的洗礼了。洗礼就是跟耶稣同死同复活，这个不是物质上面的改变了，是我们不可见的生命的改变。这是我们在洗礼之中呢，成为了义的奴仆。就是跟神的这个不可见的合一 还有。到了第八章呢，是我们整卷罗马书的高潮，就是万有可见与不可见的合一，就是可见跟不可见的，因为万物千万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嘛，神的众子就是我们，所以我们有这个改变世界的跟神一起同工的这个任务。到底恩典的诠释跟应许，恩典的诠释跟应许是必然会实现的。还有下面呢是第九到第十一章。合一是必然的应许，就是第九章开始呢，就讲到说这个恩典的诠释，好像跟我们的以色列选民的状况不是很相配哎，但并非不相配，就是以前领受了神恩典的以色列人呢，将来也必然会因为领受了神恩典的这个外邦人重新的因为妒忌我们，所以就要奋发图强，他们的恩典是会被重新回到他们那里。最后呢，就是第十二到第十六章了，就是关于合一的现实，信属的，就是基督徒跟邻人、跟国家，还有犹太人跟外邦人的真实的合一，就是恩典的诠释，它会对世界造成结构性的影响。那这个就是罗马书的一个大概，看起来有点简略，但是呢，如果我们可以尝试用这个角度来看罗马书的话呢，就不会觉得说查完罗马书都不知道查了什么。像我们第一次，那个导论里面所讲的，我们总是以前有个牧师呢，我在大陆的家庭教会的时候，也是查罗马书，大家都看不懂，查完之后也不知道查了什么。那个牧师就说，查完之后不知道查了什么就对了，但是我们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查完之后总是要有点收获嘛，无论是什么收获都好，但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印象呢？查了之后什么好像什么都没有查，是因为我们总是将这个罗马书呢把它很割裂的看了，就是这里看一节，那里看一节，然后也没有把它连成一个整体。但是就是罗马书呢，我们要将它看成圣经故事之中的一个部分，而且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个架构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直接看的是新闻呢，就可以讲得出一个大概，说这里是讲了什么，那里讲了什么。希望这次的罗马书主日学呢是有这样的效果。我们来做一个小总结，就是这句话呢，之前我也一直觉得非常的神奇，就是以弗所书3章18到19节的，能够合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超过人的知识所能测度的，为要使你们充满上帝一切的丰盛。就是我们的教会传统呢，我指的是新教的传统，就是很容易将这个焦点呢，只是放在这个个人生命的改变上面。就是我们都特别喜欢听很多个人见证嘛，喜欢讲见证，在讲台上面讲见证，信主前后有什么变化之类的，当然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但是我想我们缺乏了其他的向度啊，就是这个经文，不是明明说神的爱是不可测度的吗？但是为什么他又用可以被测量的这个 描述空间的词语来描述神的爱呢？就是让人觉得很难理解。但是我们回顾刚才讲的那个萨拉的历史呢，还有我的改宗的弟兄的历史和圣水的历史，神的爱不可测夺的意思呢，是指他的爱是大到人无法测夺，而不是不可信。因为真理呢，不仅是可以被认识，也可以被看见，也可以被摸到。耶稣的身体是可以被摸到的，是可以，就是像罗马一样。那我们今天圣餐也是一样，就是我们的这个，一般是纪念说嘛，就是这个饼和杯呢，它是没有什么神秘意义的，它只是吃个饼喝个杯来纪念一下耶稣的这个死。但是呢，教会传统呢，以前几千年来呢，都认为说这个神的耶稣的身体和血呢，是凝在于这个饼和杯当中，或者现在天主教比较极端一点，就是说这个饼和杯就是耶稣的，就是变质成耶稣的血和肉，所以他们在天主教堂里面呢，如果没有吃完的那个饼呢，是不会丢掉的，也不会让别人随便吃的，他们是放在一个盒子里面。然后就放在这个柜子里，然后天主教徒平时进去呢，就可以去朝拜一下这个圣体。那当然呢，这个有点太过于极端了，但是呢，总之圣餐也是一个神是跟我们真实同在的一种表现。我们不仅是记得是个圣餐来纪念耶稣的死和复活，他也记得圣餐来临到我们的生命之中，而且也记得圣餐去期待他再来，就是再来的时候，我们要有更加丰盛的宴席。所以，耶稣身体可以被摸到。那还有，教会的传统呢，也是认为说，如果我们将美的事物表现出来，那就等于是表现真理。所以，真理跟美呢是联系在一起。为什么以前的教堂总是建得这么漂亮呢？是因为盼望天上也是这么美好啊。就是表现美，就是表现真理。那教堂才会建得这么美。所以呢，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它是可见的，可以摸到的，可以被认识的，也可以被听见的。那我们特别强调说，这个物质世界是很重要，不能被忽略。那这个就是四点总结了。神要使一切可见的和不可见的受造之物都在基督的爱中与他和好。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还有整全的福音，整全福音就是个人生命、群体生活，还有世界跟社会都会被改变。基督徒被称为义，也要彰显义，就是我们有信心，也要有行为。还有保罗所传的福音是真的，真的是使人和好。今天讲的有点多，所以我们就没有时间分享了。但是我们也可以之后再回去慢慢的去思考。那特别感谢这个，特别鸣谢这两位作者，就是这两本，这两本呢都是非常的好，而且右边这本呢是2022年出的，非常的新鲜热辣，就是2022年啊还没翻译成中文。然后左边这本呢，它是有中文版的，是买了英文才发现它有中文版。那特别感谢这两位作者，就是两位都是新校的背景，那他们也是非常的在保罗研究上面非常的有权威了。不过呢，就是要特别提醒呢，就是任何的神学的言说呢，都是不完全的，或多或少呢，都会有一些偏颇的地方，就是可能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也会听到一些以前没有听说过的一些道理，还有解释的方法，但是呢，这是代表着神的奥秘太丰富了，就是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嘛。如果我们没听过呢，只要它跟这个圣经没有冲突，那都很值得学习。那我主要是根据右边这本呢，这个 Gorman 的这本，尽量述而不作，就是观点呢，基本上从这本来的。但是呢，右边这本呢，左边这本的导论部分呢，非常的值得一看，就是跟我们以前的理解很不一样，就是看导论就够了。我觉得他的导论是写的非常的好， 而且它也有很多图画，像这些，就是可以对我们理解罗马书呢更加有帮助啊，就是有这些图画，挺好的，大家可以找到中文版，然后那当然会有很多个人化的解释了，在我这个交流过程中，难免会有一些差错，但是呢，都希望我们能够在神面前谦卑啊。希望我们都可以做个事实明辨的基督徒，在对话中学习。那希望这次罗马书的主日学，可以学到一些跟以前不一样的新东西，希望对大家有点帮助。所以，我们罗马书主日学呢，到这里就满满的结束了。那最后，我们来做个祷告吧。